各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啊，就再来谈一谈这一个念佛法门呢，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净土法门啊，与禅宗的这个异同啊，就是异就是所谓不同的地方啊，同就是相同的地方啊。佛法本身是没有所谓的分别，我们只是说啊，师父呢啊，就是把这个念佛啊跟啊所谓的禅宗呢啊，它各自的精华啊拿出来大家啊共同来研究啊，所谓的见贤思齐，感觉跟自己可以比较相应的啊，就是说。勉强讲选择啊这一个法门来修行。金刚经上世尊有开示，法无定法，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同时啊又有开示，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称别。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谈这个念佛法门。在现代讲啊，又名净土宗啊，或是念佛宗啊，或是莲宗啊，或是净宗啊等等，属于是在我们大乘佛教的这个也是八宗之一。但是在过去呢啊，这个各个法门，比如说啊华严宗、天台宗啊，不波叶宗、唯识宗、律宗、禅宗、密宗啊，跟本身所谓的净宗来讲呢，都有在念佛，只是当初没有特别的说立一个门派叫做所谓的专门持名念佛求生净土的净土宗。这个在我们古时候呢啊，中国呢，从这个谭纶大师呢啊，到后来唐朝的这个善导和尚呢啊，这些古大德呢都发现说这个啊念佛法门啊是一个异行道啊，都曾经有很殊胜的这个注解。而如果再回溯到更古老的时代呢，就是在有这个大乘佛教八宗的这个共同的这个祖师的这个啊这么殊胜的一个啊美意的这个龙树菩萨，他在这个十住毗婆娑论，他有将这个佛教的一切法门呢分为易行道和难行道两种。那么所谓这个难行道呢，就是凡所有是依这个经教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界呢啊，自己要精进用功，积功累德，然后断惑正真，修因得果者，皆属这个难行道所设。那么如果是依这个念佛法门呢，往生净土啊，于这个彼国中呢成就佛国者，皆属异行道摄。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在佛教一切的法门之中呢，唯有念佛法门才是异行之道，别的呢几乎都是难行之道。我们可以印证，这个不是只有我们中国的古大德啊，甚至当初印度的龙树菩萨啊，他有分别啊，这样跟我们把它分成，这也是在没有分别当中的分别啊，叫做异行道和难行道。那么尤其到了差不多800多年前呢，日本的这个法然上人，也就是圆空大师呢啊，他在日本又创了 净土宗，他那个是更专注的持名念佛啊，还认定啊，这一切的佛法分为两个法门，就是圣道门，圣道的法门，就是要靠自己断惑证真，啊，跟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就是靠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到了极乐世界，在那个世界再慢慢的听经闻法，所谓的发开见佛啊，乃至到最后成佛。那么在这个当中会产生一种啊，我们啊初学者的，甚至有的啊老修行或是老参，会对这个佛法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啊，还有时候会起了一些所谓的比较哦。所以说这个法无高下，哎呀，唯谦，哎，我们就是会挑东挑西的哦，唯谦抉择了哦。如果不是我们能够择法眼的话，啊，都是以自己的这一个意识啊，这种妄念呢，自己在分别那个法门出生。好，我们为了避免说，在大家共修听经闻法的当中呢，啊，我们有时候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如果说我们勉强从无言的当中呢，方便用这个声音，用这个文字波的啊，让大家呢反闻文字性啊，性成无上道。重点就是说，波的我们也看不见，那么方便从这个文字的当中啊，就像世尊啊无言说法，无言说法的当中还是要方便，哎，要用这个声音，要用这个语言啊，让我们呢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啊更能契机啊。经典上也有这样的印证，就是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反闻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呢，都是要帮助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既然是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话，这个就应该是要属于所谓这个禅宗的修行的方法。那为什么说这八万四千法门之外，世尊又何必说多讲一个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万德洪名的念佛法门呢？是世尊的慈悲，他了解我们众生的根气啊，有的是上上根的，有的根基很锐利，但是呢有的就是杂染比较多，业障比较重。尤其呢到了我们现在气盛遥远的这个时代呢，世尊啊没有离开我们，但是视线已经离开我们也将近啊差不多三千年左右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啊用一种欢喜感恩的心啊，用一种非常诚恳还也很惶恐的心啊，我们来大家来探讨啊，为什么说既然都有这么多的宗派了呢，为什么还要多一个净土宗？所以现在呢我们大家呢可以来研究一下华华经上世尊曾经开示 就是所谓的唯一佛圣，无二亦无三呢。但是在方便来讲呢，啊，分成有这个大小圣的各种的宗派。啊，我们可以说，那么以华严宗来讲，华严宗它的修行的方法，首要修法界三观，就是真空结相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这样的话呢，他以这个方法呢来证入一多相容、大小互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也就是说一就是万法，万法就是一，那融通周遍不相妨碍之一真法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个口诀，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不一不异，不异不一，一真法界，法而如是，平等法界，无所分别。就是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亲证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到事事无碍。那么这个都是很殊胜的哈。再来我们可以谈谈天台宗。天台宗开宗明义啊，要修呢一心三观，就是空观、假观、中观。那修这三观它有什么作用？就是说破三惑。哪三惑？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要证三智。哪三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然后最后呢要成三德，就是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啊，这是各个宗派的一个啊，我们讲就是说一个次第。那么这个般若宗呢啊，有的说是这个啊中观的啊，这般若宗我们来说呢，就是所谓的他必须做这个八部的这个正观。那怎么样呢？用这样来悟入本来不生不灭啊，就是说以这个方法呢来悟入、来证入我们本来就清净光明的佛性。那么清净光明的佛性是什么样呢？就是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依不异、不断不长。这个地方跟我们那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一段经文啊，也可以来印证参考啊。那段经文是这样：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哎，这一段呢，跟这个地方是可以遥相呼应的。那么再来谈到了这个唯识宗。这个唯识宗呢在我们中国呢啊，是以这个在唐朝的这个玄奘大师啊啊，他到了这个天竺西域去取经，回来以后，后来他的这个入室弟子归基大师呢，哎，他们两位大德呢就整理起来，就是所谓的唯识法相宗啊，现在就简称唯识宗啊。这个方法就是说要转我们凡夫呢有漏的这个八识啊，成为佛的无漏的这个识字。那么要转这个第八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转我们第七的那个摩那识呢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再转前面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呢，这是根本的五识， 为臣所作制啊，他是这样转世成智而证入佛智。哦，这个当中我们还要稍微参考一下。这个名相上来讲，就是说所谓的转世成智，到最后呢，就是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哎，也可以用《般若心经》呢来印证的。啊，不然我们去着在这个唯识的名相，哇，那你有得玩咯，可能这一辈子你光我们大家光记那个名相啊，就有点如入海算沙了啊。这个地方可以用六祖慧能大师啊，他有一个记啊，就是说大言尽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严净，五八六七果因转，但转名言无实性，若能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若且定。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若能转处不留情啊，凡心永处若且定，这一个地方这一句很难懂，很难懂，专只念了一堆口诀呢，不是自己的，哎，不是自己那个自信，哎，能够起作用的，啊，但臣所作之同言尽啊，这五八六七国音转，但是呢，有一句，这五第五世呢，跟第八世，那、啊、这样转的时候呢，那这第六、第七世要转，五八六七，它是什么果因转啊？我们就说因果因果，他这个要把果倒回来，在这个因地的当中呢，就让它消归自性，不生不灭的啊。所以说五八六七果因转，但转名言无实性。虽然讲是五八六七，但这个都是名言，你若着在上面也是不死，还是念头。所以但转名言无实性，若能转处不留情，就是我们禅宗讲的啊，一法不立，连一也不立。那到这个时候呢，赤裸裸的本来面目，那就是华严中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啊，很多人啊，有时候我们禅宗的啊，很喜欢问一句，他问你万法归一。那一归何处？这个时候不要用意识心去分别，那不是个笑话吗？一也是万法，万法也是一啊，为什么都是那个清净的本心啊？啊，这个只能用这样来参考。所以说在这个唯识的部分呢，啊，唯识中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方便。那么再来就是立宗，立宗呢，啊，就是要遵守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戒律，如五戒、十戒，哎，我们讲就是说祭烛戒啊，这个菩萨戒等等，来节制我们呢日常的思想、行为和观念，就是说来防身口七支。啊，身三就是杀盗淫，还要加上妄酒。啊，这个身的这个三呢，就是杀盗淫，妄语里面呢，啊，就包括了两舌、二口、妄言其语，这就是所谓的身三口四。那现在五戒就杀盗淫妄，还加一个酒，他为什么酒必须戒？因为酒呢能乱性，喝了以后把前面的这几个啊戒呢你通通换了，通通破了，所以呢用这个戒律来保护我们啊。所以说持戒久了以后，由戒生定，由定发慧呢，然后再以定慧 拂断我们的见思烦恼而出三界。这个当中尤其我们这个出家人这个必修戒叫做别戒脱戒，你把那个戒持好你不犯不作，没有这些，你不造那一个因，将来就没有那个果就是说你不杀生，连那个杀念都没有，你将来就不会碰到那样的缘跟碰到那样的果报。所以叫做那一部分你如果持得好，那一部分的烦恼就没有，所以叫做别解脱，就是一件一件的解脱了比如你持一戒，那一戒你就持得好，你那个部分的烦恼没有你五戒全持最低起码表持保持下一次的这个人生不失。若是你在修十善，我们在修十善，那下一次一定是在人天福报但是严格的讲那个不究竟因为福报到时候福用完福气尽消的时候还是在轮回。但是历中有个殊胜因为世尊临涅槃的时候呢，阿难尊者去请示世尊在世之时是以世尊为师，世尊你如果涅槃了以后呢，就世尊灭度以后呢，我们要以何为师呢？要以谁为师啊？以何为师呢？我们佛陀慈悲跟他讲，以婆罗提木叉为师。婆罗提木叉就是你们的大师，等于说你把戒律守好，师父就随时在照顾大家的法身慧命，还有这个含义所以这个是律宗。那么再来呢，律宗的部分里面呢一般有的会比较偏向在这个五戒十戒呢，或是我们这个出家的比丘尼的这些祭祖戒比丘呢250条戒，比丘尼450条戒，这个当中如果再发大圣的这个菩提心呢，还在受个菩萨戒这些呢都属于律宗的。那么再来就是我们讲这个密宗。密宗呢就是说身就是用我们的手身印就是手结印，口就是持咒念咒，那么这个心意呢是观本尊的法相，用这个方法呢借着本尊呢的三密加持的这个作用，就是所谓的即身成佛。但是密教呢他修法的时候呢要依着这个金刚上师的各种规矩那是有他很严格的一个流程。所以说修法时呢要依这个坛法，然后他的这个仪式仪轨又很多而且他很注重这个供养。以现代法来讲呢，以现在的世界来讲呢，你如果不是福报很大的人呢，你还真没办法修嘞那么再来这个禅宗，禅宗就是偏重在我们讲就是修心古佛呢尤其到了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呢当初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可以说是禅宗最初的祖师他是以心传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么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宗派会产生了一些疑惑，比如说你整天光坐在那边面带微笑坐得也很庄严难道说这样就是佛了吗？ 啊，有些呢会有这个分别。但禅宗也是有它的依据的。啊，在那个《大梵天王问佛偈义经》里面就提到了。啊，大梵天王呢，啊，在那个灵山会上，世尊要说法的时代，那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大梵天王啊，用那个很庄严殊胜的，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金陀利花最漂亮最殊胜的天上的这种花呢，来供养世尊，同时把自己本身呢，因为大梵天王也具足神通啊，他就把自己变成了那个啊床座，等于现在讲就是说像啊师父坐的这个法座一样，让佛陀坐在他的这个背上。当时佛陀慈悲就接受了他的这个供的这个哎这个金陀利花呢，他把这个花就拿在手上捻了一只，捻了一只，就这样子向师父现在叫几的民情和您看呢。结果呢，在座的当时的这个百万人天呢，这大众呢都看个母煞煞，哎也不晓得我们的师父世尊今天是在做什么，怎么拿一支花，就这样。在当时呢，这个头陀横第一的这个摩诃迦摄尊者呢，就露出了一个会心的微笑。他这一笑，佛陀就讲了一句话。无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护主摩诃迦摄，这就是后来所讲的这个教外别传啊，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禅宗的尤其到了这个西天二十八祖，就是达摩祖师呢，后来又传到我们中国来，然后一发开五业啊，到了五祖弘忍大师以后的六祖慧能大师，从那个以后衣钵就不再传啊。弘忍大师呢对六祖慧能大师吩咐，将来这个衣钵呢容易再起争端，好，所以子女到了你以后衣钵就不再传了。所以后来尤其到那怎么样去证明你是禅宗所谓的这个开悟者或是说你是祖师的一脉相承的入室弟子呢？后来禅宗一发开五业发展出这个未养宗、朝洞宗、临济宗、华严宗、云门宗五个宗派。那尤其到了近代呢，就是说禅宗变成是有那一个形式上的传法大典。传法大典就是说这个德高望重几乎是说各个宗派都很公认的这种大德长老老和尚他延续着，比如说他是朝洞宗第几代，在上去第几代，一直回溯上去就到了六祖慧能大师那边比如像临济宗现在在我们台湾台湾的很多目前的宗长都是临济宗第四十八代的四法门人。那么原来既然是说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但是到了现在为了法脉的这个证明，所以他呢这个传法大典呢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传法剑，法就是佛法的法，法宝的法，剑呢就捡起来那个剑中的剑，传这个法剑。法剑里面所记载的就是说 现在啊，比如说你第四十八代啊，那么是谁传给你的啊？四十七代你的师父是谁？再上去四十六代的啊，你的师公，再上去师祖啊，四十五代，这样一直回溯回溯回溯回溯，所以到啊六祖慧能大师那边啊，然后再上去五祖弘忍大师，四祖道信大师，一直上去啊，然后最后呢会回溯到啊阿难尊者，再上去就是摩诃迦摄尊者，那再上去就是过去七佛来啊。所以禅宗的这个华严也是非常的殊胜啊。那么一般人会认为说禅宗比较偏重这个修心啊，以心传心，直指人心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这个所谓的见性呢，就是说断绝这个思路，直显真心。所以说立根的人呢，在六根接触六尘的一刹那间呢，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根尘相应的时候呢，就是跟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呢，根尘相应，一般讲就四身其间。但是呢，你就是顿根的啊，不是那个很顿的顿哦，是顿悟的顿啊，以一念相应会呢，就截住现业的流逝，就是前念已过，后念未生。咔嚓一下，这个当中呢，把它断了。那么回光返照，便见自身本迹，上同诸佛，下同寒士，临明洞彻，广大周遍之我们的真如佛性。但到这个地方呢，哎，文字上只能讲到这样啊，因为这都是方便说。不然说是一物即不重哦，所以这一部分呢都是要靠自己的力量，从刚刚到现在啊，从我们刚刚讲的，从华严宗、天台宗啊、不畏宗、唯识宗、立宗、密宗、禅宗，通通靠的是自己的力量。那么密宗呢，它是有稍微一个一点点的不同啊，它因为它是以本尊的这个哎身口意的相应要跻身成佛，它来产生这个加持。所以密宗里面呢，它有很多也有障他力的加持，障他力的加持啊，但是它一定是本身就是要本尊。比如说密宗里面也有修阿弥陀佛啊这个法门，但是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普遍的净土宗的持名念佛啊，因为在密宗的这个啊，你如果说我的修的本尊就是阿弥陀佛的时候呢，它是自己就是当下。包括我们这个身口意，我就是阿弥陀佛，他是以这个方法啊结印持咒。那么净土宗呢啊，现在我们就谈到净土宗。净土宗的方法呢，就是说发大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而且呢要记住信愿行的三资粮，然后临终仗着阿弥陀佛来接引，决定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他是以这个方法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要补充的说明一下，尤其持名念佛的时候呢，他念的这个阿弥陀佛呢，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哎，不是说啊，以我们密宗呢， 好，我本尊就是阿弥陀佛啊，意思就是说本身还是在凡夫地，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呢我就是求阿弥陀佛这个四十八大愿的威神愿力的加持啊，因为我称名念佛，阿弥陀佛呢会来接我往生净土啊。因为这个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呢啊，第十八愿呢阿弥陀佛有发愿啊，他在法藏因地的时代呢发过大愿，设我成佛，十方众生亦生我国，自心信要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其正解啊。他是以这个藏持的阿弥陀的威神愿力，所以他要记住的这个信愿行，信就是深信有极乐世界，不只是只有深信有极乐世界，而且要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然后愿呢就是说我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啊，了解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生老病死的忧悲苦恼啊。然后再来就是行，他的行门就是力行念佛，专门持名念佛啊，让他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啊。那么这个净土中呢他就比较方便咯，因为其他的各个宗派都很殊胜，都很殊胜，但是呢就是比较难行道，龙树菩萨说的难行道啊，也是呢啊，日本呢那个净土宗的初祖法然上人啊，又号圆空大师所说的，那是圣道法门，你必须靠你自己的力量啊，你必须靠你自己的力量。那当然以现在我们来讲呢，哎，这个障重费浅，就业障比较重啊，智慧又浅，善根又薄，哎，福德又少哦，仗着自己的力量呢可以说呢相当的难。虽然是如此啊，但是人不可无大志啊，说顺何于人，顺何人也，意于何人也，有为则亦若是，有志气是很好啊，有志气是很好啊。有些啊遇到相应的这个上师师父啊，那么当然要成就啊就很快，但是一般说净宗呢，净土宗呢，以目前来讲，它就是所谓的易行的法门，它比较方便。因为我们可以了解，我们这个人生无常，生命无常，只在呼吸之间啊。世尊在四十二章经上的开始啊，他问了很多弟子啊，人命到底有多长啊？有说几年吧，哎，有说几个月吧，几天吧，有说几个钟头吧，有的说吃顿饭的时间吧。到最后有位弟子讲，就在那个呼吸之间呢，世尊就讲，哎呀，只知道了，你清楚了，就是一个一气不来，已成后事啊。哎呀，有些说今生有修行，也没造什么恶业，但是有个问题，在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八识田里面，在我们的如来藏里面呢，累生累世呢，善业恶业杂人的种子一大堆。如果哎哪一个种子先一言起现行，那很不好玩了，哎，六道轮回就免不了了啊。所以说人命只有了不起一百年了，就算有心有性，还没有成就，还没有断惑正真，出不了三界。哪三界？异界、色界、无色界，出不了三界六道的轮回。那六道如果以人做中间的话，人道 还有个修罗道，还有个天上的天人啊，天道啊，再下去的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只要一业力迁到那边去呢，在那个地方再去出生投胎，要哭就来不及了。那么这一个净土中的方便，就是说临命终时啊，门佛接引，就待业往生了、啊。那么这个待业往生呢，有些人会误导，哦，那我有信阿弥陀佛，我有念佛，我平时我一些，反正我也不是圣人，我就偶尔喝个酒，杀个生，乱搞一些邪淫，应该没什么吧？到时候我阿弥陀佛接我，这样的话呢，就把那个待业往生的这个慈悲的含义曲解。这个所谓大业往生呢，是把那个还没有忏悔清净的，在还没有开始修净土法门，还没有开始持名念佛之前，今生乃至前世的这些业障还没有还完的这些呢，带着去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先把它扶住，不起现行，在极乐世界在慢慢的修行啊，因为极乐世界呢是无量寿、无量光的世界，寿命无量，那哪怕是说那个啊三辈往生里面的那个下品下生的，他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呢，要等十二劫以后，要等十二劫以后啊，我们来讲才能见佛。但是呢，最低起码他不再堕到这个六道的轮回去了，因为这个六道的轮回那个是无量无数无边的劫，看我们自己就好。为什么到这一世，除了说自己很清楚确确实实是尘缘再来的，如果自己这一部分还不能很清楚明白的话呢，自己就要老实一点，我们只不过是业力牵引再来投胎的凡夫啊，是因为过去生也曾经种了一些善根福德因缘，那么这一世啊，有的能够在家修行啊，当个护法居士，有的有这个因缘，有这个福德啊，他能出家修行。所以为什么必须说以这个念佛的法门呢？它仗着这个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的加持跟接引，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比我们在这个啊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呢，断惑正真呢，方便多了，方便多了。而且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也不必说花什么钱。其他的法门有些，比如说你要修大供养的，那你没钱还真做不起的，还修不起的哦。那么这个已经讲到这个部分，佛教本来是没有所谓的大圣小圣了哈，不在名相上啊，一般讲啊，这个尤其在这个南传的方法啊，它是要先修啊，我们这个五庭心观啊。把这个乱心先止住，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菩提道次第列论，就是这个三十七这个诸道品就是我们讲的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从这个四念处，然后四正勤，四如意足，然后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它是有这样的次第照这样的顺序的来修呢它可以断见思惑，可以成阿罗汉可以了生死， 还出三界，然后呢还可以升到诸佛的净土。但是这样的修法呢，其实呢也是很不容易的。以八大宗派来讲呢，我们很多说我们要发大菩提心，就是所谓的大圣，但是发心容易常言难，有时只看人家说大家在怎么样啊，跟人家念一念等于是种了一个这个善的种子而已。但实际上的呢，光从这个四念处或是从这个四圣地，这苦集灭道，从这个去修，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呢。我们可以看，这是苦，苦是怎么来的？苦是这个苦果啊，除了苦以外还是苦啊。为什么这个苦果自己召集来的？比如说，我们有些同修他会打瞌睡，他为什么会打瞌睡呢？因为太累，那打瞌睡就是一种，就是一种苦啊！他为什么打瞌睡？他的原因就是急呢，就着急来了。有时候呢，念头太多，把这个心力消耗的太多，或是说因为他做事太辛苦，身体的疲惫就引起他的心。没办法，因为还没证果，所以容易昏沉你可以从这个那么这个果呢，这个苦果呢，就是我们自己召集来的。比如说为了什么下到这个地狱鬼畜生，为什么这个苦果呢？就是急啊，急就是苦的因呢。就当初杀盗淫妄啊，酒啊，什么的坏事，这些十恶无逆都去造了，所以呢造了第一的因，就是自己召集来的呢。这个苦，这个苦果这么痛苦，这么受到这么大的一个逼迫性呢？就是因为这个急啊，就是自己无知、无明起惑，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报，就这个苦果，就是苦集。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因。那现在看到，比如说看到佛陀，或是佛像。或是从我们所曾经听过的，乃至我们如来藏宗里面的这些义士里面的古时候的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那种涅槃极境，那种常住在那个常乐我净的那种那个世界比如说我们说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化身的长吉光土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跟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在密教讲就是大日如来，这个清净的这个法身的这个长吉光土呢，都是一样的，诸佛如来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没办法那么清凉呢？我们讲那个极乐，什么叫极乐？一点快乐都没有啊！有人讲，那师父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人家讲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多殊胜，你怎么讲一点快乐都没有？请不要断章取义，还有下文，何以故？为什么一点烦恼都没有？一点烦恼都没有，因为这个苦跟乐是相对的啦。所以呢，如果是说师父我这个圣极，我如果说我的极乐呢是什么享受什么样的乐，无乐之乐，何以故？因为也没有苦啊，没有苦呢，那还谈什么乐不乐呢？所以四名极乐。那么这个苦集灭道呢，刚刚谈到这个灭，就看到这么清凉自在，这种极灭的这种的说不出来的这种欢喜，这种真正的这种喜悦就是所谓的常乐我净。 啊。那么要达到这个灭的这种极灭的境界呢，就是呢必须修道。而且这个极灭的灭还有一个含义，就所有的苦都灭了，哎，所有的苦都已经灭了，灭了没有苦了，哎，他的那个果就是所谓的成佛。那如何达到这个灭掉一切的苦呢？这一切的苦都灭掉了境界呢？如何达到？就是要修，修什么？就修道了啊！就像刚刚讲的各种的法门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从三十七诸道品来讲，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啊，乃至刚刚讲的四圣地、苦集灭道，乃至从这个辟支佛成就辟支佛的十二因缘佛啊来说啊，十二因缘法我们以前来讲叫最好的方法。它为什么有最好的方法？这在无佛出世的时候呢，这种独觉的这种圣人呢，哎，他说看到这个花落，看到这个叶落，看到花开，看到花谢，他哎，原来如此。所以十二因缘法呢，啊，我们一般说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名色言六入啊，六入言触，触言受，受言爱，爱言起，起言有，有言生，生言老死。这个老死里面就包含了一切的忧悲苦恼，他就在这个惑业苦的当中啊，一直在轮回。那反过来的时候，那你无明如果把它断了，无明灭了以后呢，那后面的通通失所护力啊，无明原形啊，无明灭，你就没有那个，就没有那些莫名其妙的行为啊，你没有造作那些业呢，就不会造成了那些业事，没有那些业事呢，就不会造成那个中阴身来投胎，就不会有那个名色啊，没有那个中阴身投胎的名色呢，就是没有那个受精卵，那当然就没有那个六入来，但就不会记住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了。好，那么既然没有了这个六根呢，没有这个胎儿，又哪来的这个畜呢？你就不会生出来 啊没有这个婴儿的这个出生呢，当然就没有这些受啊，哎，无论是苦受乐受啊，或是不苦不乐受啊，一切的什么的受都没有。当然你不受的时候，当然就不会去贪呢，哎，那不会有这个贪爱，当然就不会起了，哎，就不会决定那个行为。没有起，当然就不会有啦。那么没有有，那怎么会有生呢？对不对？比如说没有这一起父母的贪爱，我们的四神不会刹那去入胎啊，变成一个受精卵，哎，就不会说跑不掉啦。啊，所以它是十二知识连组的啊。那么你既然没有这个爱，就没有起嘞，哎，就不会有。那既然没有这个，没有这些造作的这些有，那当然就没有所谓的生了，那当然更不用谈所谓的老死了啊。那么很多的分别方法啊，都是以过去知的、现在知的因果、未来知的因果，当然理论上啊是有这么一说了哦。不过修行的人啊，有的是所谓见仁见智了哈。那么以圣极啊，当然是的看法啊，就是说你这个十二支啊，刚刚开始的时候，这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名色言六入啊，六入言触啊，触言这个受，受言爱，爱言起啊，起言有，有言生，生言老死，忧悲苦恼，这样子一起联系。那还灭的时候就是啊，无明灭啊，那就行就灭啦，行灭，哎，这个 四就灭了，对不对？四灭了，你这个六入当然就灭了，它是以这样来灭。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明无体，无明无体，无明无创，你从哪里去破无明呢？这不可以只着在这个理论上。所以针对很多的哈，当然人家古大德他们有他们的慈悲，但是小和尚不见得照单全收啊。以这一期的这个分段生死来讲，你这是无明，你是过去所造成的，那个行也造了，对不对？事也来了，他也投了，六入也投了，你从哪里修耶？那么过去呢，这些再来的啊，比如说西菩提尊者啊，根据这个《大唐西域记》玄奘大师所整理的资料，哎，他是东方的青龙陀佛来转世，他是解空第一，他在母胎里面嘿已经了解空性啊。但是我们几个是有办法像这样的啊。所以一般我们来说呢，这个六根成就了以后才有一个人的形，这个人形你这个胎儿你在母胎你一般讲没办法修行，当然可以现在有胎教啊，让他听常常听经文华听佛号啊，母亲这样子念，胎儿也受到一点胎教，当然这个也不错。但是最实际的呢，就是在畜，当然是没有生出来，哎，用这种方法胎教在畜，啊，那实质上来讲呢，差不多呢，一千万个里面呢，999999个，差不多都是要出了母胎，接触了以后，才能开始修的了。所以我们一般讲。很多的大德啊，这个闭关的修行，你这个闭关实际上不是只有把门关起来了啊，把门关起来，甚至关了三个门，说这个是闭关啊。当然就可以讲它也是闭关了，最低起码足不出户，最主要是把你的心，我们的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说自己认定说没有功夫，我老实一点，我土法炼钢，我让根尘没有那个缘起的机会，让它不相异，事就不生其中。那为什么呢？就刚刚讲的不接触。那你不接触了以后呢，你就没有这些啦，哦，就不会感受到好或不好啦，就不会有贪爱的起舍分别啦，对不对？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动作来，你不触就不受啊，不受就不爱啊，不爱就不起啊，不起就不有啊，不有就不生，不生当然就不死啦，就不会有老死又被苦恼。